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我们爱慕你，我们带着渴望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呼求你。主耶稣，求你将你为我们准备好的救恩倾倒在我们中，求你将你圣灵的活水从你的施恩宝座上涌流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运行，你圣灵的运行要使我们明认主，你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唯一的救主。让我们在你的灵里，主耶稣，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我们带着极大极深的渴慕来爱慕你，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来爱你，我们要用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分裂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继续上一次我们读到但以理先知书，达尼尔先知书的11章25节。我们今天继续从26节到29节。我们可以从诗高本开始。今天有没有读英文的？好像
没有。
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读英文的版本，我们读诗高本，我们可以一起练。那些破坏他的正是吃他饭的人，他的境遇将溃不成军，伤亡的极多，两位君王都存心不良，同坐一桌，各说谎话而毫无成就，因为必须到所定的时期才有结局。北方的君王却要带着大量的财物返回本国，他既存心与圣约作对，也必采取行动然后回国。到了预定的时期，他必再度南征，但是第二次却不如第一次。我们继续，我们再读和合本。吃完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戳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两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王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感谢赞美主，主的启示是持续的，主借着他的天使向但以理启示未来要发生的事，这未来发生的事已经一件一件的发生。我们上次读到的第25节就讲到了北方的王跟南方的王有一个很大的征战， 第二十六节，吃完善的必败坏他，这是指责在南方的国埃及国托勒密六世是当时的王。那么有一个他的手下，就是被他照顾的应该要支持他的，他却扯他的后腿，而且反对他，他的军队必被抽没，而且被杀的甚多。主耶稣在经上也说，一国自相纷争就不能够存留，一家自相纷争也不能存留。所以这一个国里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在战场上，就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结局，被杀的很多，就大大的打了败仗。而这一个吃他的饭、受过他好处的，却出卖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他为门徒们洗脚，他也说了，那吃我饭的同我一起吃饭的也要举脚踢我，就是出卖他的犹大斯犹大。得到主很多的恩惠，却是这样的回应，这一个状况是非常非常伤心的，是非常非常带出了一个很大的败坏跟破口。我们看到这一种现象，就是得到好处却不饮水思源，而恩将仇报，比比皆是。可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要把我们从各式各样的罪恶中释放出来，他要给我们爱的生命，让我们这背逆的生命变成了顺服的生命。我们看到在世界里这样的事不断的重演跟发生，这是发生在托勒密六世所发生的事。我们看在埃及国的托勒密王朝一世，同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看前面我们读过的这南方的王的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南方的王就是托勒密王朝，是托勒密一世，他非常非常的强盛，在亚历山大之后，他是分出的四个国里面的一个强盛的国，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的，他的权柄甚大，就是在他的手下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兴起，而且就成了他的对头。他们都是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但是南方的王托勒密一世，他曾经是这一个将帅，后来成了叙利亚王，就是北方的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互相的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就从托勒密一世开始有这问题，那么到了托勒密六世又在发生，这问题还是不能解决，而世世代代人的问题不能解决，只有主他能解决。后来有一个王国就没有这种问题了，那个国是永远的国，直到永恒，就是基督的国，就是天国。我们也非常非常盼望进到那个国度里，因为在这世界的国里全部的国都要过去，为什么？都是彼此纷争，一国若自相纷争，那么就不能存留，这是马可福音第三章24-25节所说的。那世界常常有这样的问题，所以都不能存留，也就是在这国里有很多的背逆，有很多得到了权柄赐下的好处， 却能够带着一种野心想要去占据高位。而这北方的王就是这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人，他是用一种卑鄙的手法篡位得到了这王的。那这种问题就持续的发生，吃完上的也要败坏王，他的军队必被抽没，而且被杀的甚多。那我们翻到诗篇第36篇第9节，我们翻到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好赐给我们，我们得着他的好，我们会饮水思源，我们喝了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我们就盼望来到救恩的源头，就是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那是源头。活水，救恩的泉源，圣灵的活水就从那里涌出。那我们会带着感恩的心来承受他给我们的恩惠，这一个高唱感恩歌就能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就能够进入他的宫廷，就能够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就在那里我们能够吸取他赐给我们无限量丰盛的生命的供应，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因为圣灵他光亮有如水晶，这是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的，圣灵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当我们喝了这活水，我们心中就亮了，我们来到活水里，我们整个生命都在光中，就能够借着他的光，在圣灵光亮有如水晶的活水里，我们必得见光，我们就见到了光明，我们就见到了很多神愿意让我们见到，当他让我们见到就是要让我们得着，你若看见了你就能得到。当以利亚要升天时跟以利沙说，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愿意你把两倍的灵赐给我，以利亚说当我升天被接升天时，你若看见就能得着，你若不能看见就不能得着。所以我们必须带着一个前进的心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神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很多他已经为我们准备的恩惠，我们看到了就要得着。而这一个看见也就是借着他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继续回到但以理书11章的下一节27节，至于这两个王，也就是北方的王跟南方的王，北方的王就是安提约古四世，南方的王就是托勒密六世，这北方的王已经把南方的王打败了，所以南方的王吃了一个大大的败仗。而这两个王他们都心怀恶计，就是他们的心里面怀的都是一些败坏的计谋，我想要用我的计谋得到好处，从你那里得到。而彼此都这样，他们同席，就是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当他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却说各式各样的谎话，就是说谎话，说了很多话就是说谎话，那么都是带着一种计谋去说谎话，但是却不成就。因为南方的王他想要的就是保留他的王权，他被打败了，但是他希望保留他的王权，这是他要的。那北方的王要的是不但是得到南方的各式各样的好处，他希望他的手能够辖制管理整个南方国的产业。所以他们带着这两个 目标，那各怀，真的可以说各怀鬼胎，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就没有办法达到妥协。因为北方的王一时没有办法全部控制整个南方这么大的产业，所以他想要得着这整个在南方国里他能够有控制，能够掌权。那北方南方就是这样的，他们都说谎话。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若望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也就是出于魔鬼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凌驾于别人，而要欺骗，而要说谎，而要有各式各样的诡计。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魔鬼就是杀人的，而且他们真的是心中带着刀剑要来杀害抵挡他的人，要来杀害有产业的人，好夺得他的产业。所以他又是抢夺者，他又是盗取者，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不守真理，在他内没有真理，因为在他内都是诡诈，都是败坏。他说谎就是出于他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就是说谎的，那么谁说谎就是正在宣告他是撒旦的子女。而这两个王是不是都在说谎？圣经讲都在说谎，他们做的事真的是黑暗的灵，那恶者所要做的事情，他们怀着恶计诡计，也是撒旦的作为，就没有结果，没有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事事有定时，是神的时期到了，神就会有他旨意中的安排的结局。神的时间没有到，那是神给人悔改的机会，给人一个机会能够远离恶归向善。我们再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上一次也读了但以理书第二章的21节，耶和华神他改变时候时期，他有他的时期，他有他的时候，不是耶和华不管，而是时期未到。因为他极其慈悲良善宽仁，他给我们机会悔改，我们也要把握机会，改变的时候快要到了，那么我们就需要把握机会悔改。在刚刚过的星期五六日有三天，萨都孙大所在我们这里传讲了神的话，非常非常的感动。有一天他说，我看到一个天使就在我的右边，他的名字叫 Angel of Change， 他是改变更新的天使。他要做什么？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家，更新我们的教会，更新我们需要更新的地方，他要来洁净的工作。撒杜也看到了一个扫帚，他说一直看到扫帚，他最初也在想为什么他一直看到扫帚，后来他知道了，因为神要借着他的天使或者神自己要扫掉我们生命中的杂质跟灰烬，让我们的错误被扫除掉。有个姐妹跟我讲，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姐妹，她说她生命走错路了，吃了很多的苦，一直在苦难中很苦， 他说昨天主耶稣基督来拜访我了，他知道他为什么受苦，他知道为什么，这是神的光，好使得他在悔改中认罪。他说耶稣基督扫尽了那过去的那一段很痛苦不堪的那个过程，也就是连痕迹都要扫掉。主他改变我们，其实现在也是改变的时期。这三天的聚会有一个核心的讯息，就是神的荣耀要降下来了，是我们要改变的。我非常非常鼓励没有机会参与的，可以在网页上网络上我们有录音可以听，已经听过了可以再听，因为里面有很深的讯息，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是神改变的时候，改变的日期，他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民若没有智慧就会丧亡，我们若没有智慧就会受欺上当，仇敌的谎言你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有智慧，有神给的智慧，我们就知道世界的这种诡诈你不要。我们再翻回第27节，他们心怀恶计，他们同席说谎。这一个心怀恶计里面都是黑暗，因为神的话说，征服八端里面主说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神。也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会看见耶和华，耶和华是光，借着他的光明我们就能够把光明看见。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被恶计所笼罩，愿意我们成为守节心清的。诗篇24章，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圣山，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不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晃的人吗？不是那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吗？就是不说谎言，在心中没有任何的邪恶，心里洁净，就能够见到光，就能够居留在他的圣殿，就能够登上他的圣山，就能够让我们在他的爱内承受他在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你在登山前的那个氛围，跟登到山上见到他的荣耀，进入他的荣耀，进入他的殿里，那是不同的状况。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的这一个恩典的时期，我们不要被邪恶抓住了而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主命定了一段时期是让我们受准备，我们若不醒悟准备，这段时期过了很可惜也就回不来了。那么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把握，好使我们被他准备好，被他圣化，那有我们强烈的意愿，我们愿意，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被准备好。主耶稣就是在寻找那准备好的羔羊的新娘，是准备好的羔羊的心腹，是准备好的，也是把自己献给神，寻求神，就是为神而活的，属于他的。这一个相对应的就是这两个王，王就是有很多产业的，主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不是也心怀诡诈想要窃取别人的产业呢？那么就跟这两个王一样了。那这两个王的后面是谁？撒旦，那么就是说谎。这些都需要在主的光中认罪悔改。28节，北方的王必带许多的财宝回往本国，他打了胜仗，虽然还不能够完完全全并吞埃及，但是打了胜仗，带了很多很多的财宝， 其实他窃取财宝是为了贿赂其他的人，为了扩大他的势力，是不怀好意的，是要用别人的财宝去杀害别人，然后用别人的财宝去利用让其他的人上当，而进入了他的控制里。他带了很多很多的财宝，这些财宝从哪里来的？是抢夺而来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盗贼来了，他就是偷窃，他就是强取，他就是杀害，他就是毁坏。而主耶稣来却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凡有的他还要再给。我们到底要选择什么呢？要跟撒旦一同去到火湖里去呢，还是要跟随主进到他永远的国，为我们准备永远的天乡呢？感谢神，我们不是说谎撒旦的儿女，我们是讲真理的话。他带了那么多的财宝回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他的心却反对圣约，这圣约英文用的是 God's Holy Covenant with His People， 就是神跟他的子女们、他的子民们所立的永远的盟约，就是不会改变的盟约。而这一个不改变的盟约，撒旦恨不恨？恨。那么属撒旦的这个王呢？恨。敌基督恨吗？恨。他就是反对神的作为，反对神要做的事情，他的心反对圣约，安提约古四世，他对以色列子民带着一个极大的仇恨，非常非常大的仇恨。就是这个仇恨，也就是敌基督对于属基督的人是非常残酷残忍的迫害。这安提约古四世，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诡诈的人，他当然不喜欢正直的人。那在黑暗中的人就不喜欢光，免得他们的败坏被暴露。让我们翻到马加伯记下第五章，那里记载着一个发生在当时的事，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安提约古这么样的恨以色列人。当我们得着神的启示，得着神的光，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撒旦处处跟神作对，为什么带着极大的仇恨。在马加伯记下的第五章第五节，那里提到了有一个非常非常败坏的一个人，叫做亚松，他是以色列人，他的哥哥就是先前我们读到的那一个盟约的君，大司祭，以色列的大司祭奥里亚三世。他是一个正直的好的大司祭，但是他没有光，他去找安提约古四世来帮他解决他面临的困难。他是盟约的君，那么应该是要找跟你立有盟约的那一位来帮助你，对不对？如果夫妻两个那是立了盟约的，那其中一个人有需要帮助，你是不是要找你的配偶帮助你呢？还是要找你过去的男朋友女朋友呢？或者还是要找对你有非分的意图的人呢？当然是要找那个有盟约的。我们跟神有盟约，我们的神能不能帮助我们？他有能力，他愿不愿意？他愿意。为什么他不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忠，因为我们心败坏了，想要利用他的恩典去犯罪， 他不愿意我们犯罪。所以神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也就是让我们深深的要知道，在末后的时代敌基督掌权的时候，要不要去求敌基督帮助你？千万不要。所以奥利亚就受了很多的苦，我们先前读到了。他的弟弟亚松就用非法的手段夺取了大司祭的职位，是跟安提约古有一种暗中的交易，得到安提约古的那一个诡诈，他就做了这个诡诈的事。后来他又被帮助他的人篡夺了大司祭的位置，就是这一个亚松，他的下场也非常不好。第五节，他虚报安提约古驾崩，他在以色列中传讲说安提约古死了。那么安提约古对以色列子民做了很多很多败坏的事情，而这一讲安提约古死了，以色列子民大大的欢喜，好快乐哦，庆祝。这一个庆祝是举国都在庆祝，哇，我们好了，我们好了。其实谎言给你的好消息不是真的好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就是真理，真实的。有一天敌基督真的到火湖里去，主会告让我们知道，那是大大的欢呼，天上众圣徒都欢呼，阿肋路亚，赞美神，我们的主为王了，那样发生的。但是这亚松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个手段，他这样说了，而这样说了以后就造成了一个后果。安提约古知道全以色列人都为他的死而高兴，他怎样？极为愤怒，他非常非常愤怒。第十一节，王一听到这些消息，他以为犹太人起来叛乱，一时咆哮如野兽，当下他离开埃及，带领大军占领了圣城。他是带着大军，带着一个极大的愤怒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命军队逢人便杀，毫不留情，凡上到屋顶的也要搜杀尽尽。于是残杀老幼，灭绝妇孺，屠杀处女婴儿，三日之内杀害了八万人。三天之内有八万无辜的人就被杀了，四万丧身刀下，其余的被卖为奴。在末后的时候，敌基督也会非常血腥的屠杀基督徒。王还以为不足，又以背叛法律出卖祖国的莫乃劳为向导。你就看到敌基督有一个假先知在帮助他，这一个安提约古也有一个他本国里面的一个莫乃劳，而这莫乃劳也就是非常非常败坏的，他有他自己很大的私欲偏情，他背叛了亚松。那么他胆敢进入举世至圣的圣殿，伸出他罪污的手截取圣器，凡他凡俗的手夺去各国君王为加增圣殿的光荣以尊严所献的礼品。安提约古一时大为得意，却不想这只是上主耶和华为了城内居民的罪恶暂时动怒，转眼不看圣所罢了，也就是居民的罪恶满盈，神允许安提约古行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打击。而在这一个极大的打击，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不能轻慢的。当你堕落了，尽管你把约柜抬到战场去也没有用，不能把神当作偶像来操纵。以色列子民在战场上带着约柜去，死伤更多，约柜就被掳获了，但是约柜自己会保护他，他所到之处，在培勒瑟特人的庙里，那些偶像都断腿断足的屈膝跪拜。 我们的神是荣耀的，他允许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这里讲到的是以色列子民的罪恶，在第二十节，那全能者一路下被遗弃的圣殿与至上之主和好后，就是我们悔改跟主认罪悔改求他的赦免，他仍要恢复以前所有的光景。所以有一个 changing angel of change， 就是改变的，带着神命令执行的，要恢复我们因败坏所失掉的神肖像尊严，以及他给我们的产业，以及他的圣殿。这是安提约古，他带着极大的愤怒，所以有极大的灾殃就进到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读圣经，我们也知道有好多好多的罪过，好多好多的罪恶。尽管在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有很多无辜人的血被流了，我们需要悔改。敌基督会来，是照着神的时间来，但是对于悔改的人，进入他荣耀的同在里的人，他会带着我们经验到他要把极大的使命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但以理就是这个例子，他在一个这么大的无依无靠的一个败坏的地方，他怎样的因着神的荣耀智慧而闪闪发光。神要我们在这黑暗败坏的时代是成为宇宙的明星。我们再继续的读29节，到了定期，就是耶和华的时间到了，那么下一个阶段又在发生呢，他必返回，就是安提约古，他要再回到来到南方。然而这一次他来到南方却不如他所想的，这一次是不如前一次，他必要再回到南方。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12章43节，主耶稣说的比喻。主耶稣，这一个被驱逐出去的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就是找安歇之处他都寻不着。其实黑暗的灵他们不能安息的，安提约古也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不能够有一个安息的生命。于是就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那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投进去住在里面，那人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也就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黑暗的灵窃取，主耶稣要释放我们，把不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压制我们的势力驱赶以外，那么我们被洁净呢，就必须要充满主，充满圣灵，充满他的爱，充满他的恩惠。而这一个充满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他洁净了圣殿，他就在圣殿里施教，就在圣殿里行各式各样的奇迹，他就恢复圣殿成为祈祷的地方。因为我父的殿宇不是贼窝，是祈祷的地方。那么我们的生命要让神的荣耀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神荣耀的同在里跟他往来，就是祈祷的地方。神喜欢与我们同住，人非圣洁就不能承受这个荣耀，为此主在准备我们的生命。这一个败坏的王，他是不是要再回去埃及，有一些不好的意图，偷窃杀害抢夺？若不是主允许，什么事都不发生。也让我们看到真正掌权的是主耶稣，是他兴起王，是他拿掉别人的王权，是他掌管一切。 那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极大的敬虔 Fear of the Lord， 就是敬畏，敬畏神，敬畏他给我们每一个悔改的机会，敬畏他借着历史向我们讲话，他借着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即将也会进到了未来会发生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幕后的七年，也就是敌基督有七年任意妄为的那一个状况。感谢主，有主一切都好，有主一切都在他的保守中，主把我们摆在各式各样的处境时代里，就是我们有一个命定，他要让我们在这命定里荣耀他的名，也承受他的荣耀。但以理就是在好多的王国里经历到各式各样的状态，他经验到神才是掌权的，神的荣耀与他同在，神的荣耀也要与我们同在，他要把但以理的灵赐给我们。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看到的光，你看见的就是他要给的。愿神开我们的眼，我们要看到他借着众先知讲的话，我们看见了，我们要得着他赐给众先知的应许，他是真真实实的渴望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把他的荣耀加给我们。感谢赞美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现场的有没有要发言的？
感谢赞美主。刚刚大哥讲说历史是给我们做借鉴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历史是不断的重复。那但以理得到这个启示这个异梦之后也写下来，也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末世时候同样的会发生一些事情。刚刚大哥讲很清楚，就是敌基督跟假先知兴起，同样事情会再一次的重复。所以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要很警醒。那我们正在这个时代里面，那即将要来的考验，我们心里有所准备之后，我们读了圣经能够分辨，能够知道什么要发生，我们好及时的准备，好事先的要做决定，就是要选择，选择要走哪一条路，选择我要参加聚会，选择要紧紧的跟随主。那刚刚在我们查的马加伯下章第五章那边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那边，他们因为他们当时在那个以色列，他们看到了一个异象，那异象有40天之久，那表示这个异象是，他就我就读一下，就是在第五章，那时安提约古正准备第二次进攻埃及，在全耶路撒冷城，讲到全耶路撒冷城出现了异象近40天之久。这个异象是什么？就是成队的骑兵有些身穿金衣，手持干戈，在空中奔驰。第三节，旗阵依次展开，双方反复冲杀，盾牌闪烁，干戈成林，刀剑挥舞，箭矢飞横，金甲银器，都四个字，光辉灿烂。所以众人就看到，哇，这是什么？就说这个是祝寿，这是吉祥之兆，所以他们当作是一个吉祥之兆，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凶兆，就接下来就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城遭到很大的一个被屠杀。我们刚刚读了8万被杀，4万被掳，8万被伤身，4万的被卖为掳。所以这个分辨很重要，把这个错当的喜讯，那这个后果很严重。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要分辨，所以很多的假先知兴起啊，说哦，我是耶稣基督来了，在这里，他说他是耶稣，他是王，他是神。所以我们要有分辨的点，特别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主的话，主是我们的唯一的依归。那圣经这么说，我们要拨饼，要团聚，要这个 供应、祈祷这四个件事情，那我们就照着主说，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波比就是成为我们相信主，照着主的话去做，我们必要蒙受祝福。所以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要求主的亮光，特别是圣灵的光照，我们圣灵在里面它会有一个反一个印证一个共享，圣灵会跟就跟主的话是契合的，是让我们想起主的话。所以分辨，我们刚刚看他分辨没有分辨对了，把这意象凶兆变成了吉祥，结果很惨，死了很多的人。所以今天查经就是那这个为什么我们查了很多，就在南方打北方，就是一直在征战。其实这也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我们其实也是有天天都有属灵的征战。一个是我们跟自己作战，叫什么 die daily die daily， 就是天天要死一次己，对不对？你死一次就算了，就天天要死，所以是一个征战，这是跟我们肉身的征战，还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属灵的黑暗的黑暗的那个掌权者是在做，在后面兴风作浪。我们要有很警醒，有的时候不警醒，他丢一个，你一不小心就上了当。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这个征战，我们要知道持续的，我们自己本身就一天天跟自己能够得胜自己，能够死于自己，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的，那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所以看这个打打杀杀，其实确实是很多的属灵的光照，确实是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感谢主，靠着主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得胜在乎我，我已经得胜了世界，你们不要怕，我们已经得世界。只要我们相信主，积极的跟随主，他是我们的好牧者。他说你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都加给我们。其他一切不是包括吃穿饮食这些东西，而且包括了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他的喜乐，一切就是包括所有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智慧，他会给我们智慧。其实智慧非常重要，刚刚大哥也讲过，如果没有智慧就很容易上当。有主神的智慧，特别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就是光给我们启示，有神的话印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屹立不动，因为靠着那爱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屹立不动。那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坚定，能够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坚忍到底，跑那个赛程。保罗说跑赛程，每一个人都有赛程，你不要跑了眼看再一步就到了，结果一回头看那天哎，就打岔，就跑就拖延了，那时间一过了，可能那个门就是十个铜铃五个铜铃去买油的时候门就关了，回来了再也进不去了。那个机会刚刚那个机会一过去就没有了，那个五个铜铃就在外面，很可怜。是圣经怎么描述，叫做咬牙切齿。为什么那已经太迟了。那咬牙切齿讲得很，咬牙切齿就是会真的很懊悔。与其在那懊悔，我们事先要告诉我们，虽然是有一些挑战，有一些困难，有一些不容易，可是我们看到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即将发生，我们要及早做好准备。而且我们不孤单，最重要我们不孤单。我们不但有圣灵跟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羊群，有一个领头羊，我们一起。你知道这次撒都讲的是那个康皮，对不对？一吹一丢起来，主说他要扬起，波及扬起康皮，要把这个康皮吹走。那一个人一吹啊，就风很大。如果我们 knit together， 就是连接在一起，小小的这个三股线
说不断，
就不一断了。对，那我们小小的羊群呢，就一股力量。那个力量，如果我们同心合一，不受外面，不要分裂，彼此相爱，那个神在我们中间，那是最大的保证。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会到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谁也不能轻易。所以其实不是神把我们交给恶者，是我们自己把保护给 拆掉了。神原来是保护我们的，不是神把我们交给，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自己的罪把神的这个手保护落开，以至于遭到仇敌的攻击。神像是慈爱的，他是守约的，他是守持约的信实的主，所以他是不改变的，他不会轻易让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这个门给拆毁了，把这个约给拆毁，以致以色列我们看到遭到好大的痛苦，80,000人就这样的死，然后圣殿被掳掠，然后还其余的被卖给妇女儿童卖给做奴隶，那是很惨的光景，家破人亡。我们看读一下，好像八万是多少人被杀？一个城几乎哇，那很可怕，8万，这个很大的数目。然后，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警醒，特别是在这个特别的，已经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没有回头，是就像撒杜以前讲，我们在赛场上跑，那个叫 Benden， 就是那个叫四棒，我们是最后一棒了。第一棒跑，如果跑的落后的话，第二棒还可以追，第三棒还可以，到第四棒呢就定局了。所以第四棒我们叫到第四棒，那不能再有出场，掉地上就完了。所以要真的是奋力的向前跑。感谢主，真的是神很恩待我们，有大哥这样的从神领受这么多的亮光，而且站在那个位置上，主给的位置，我们就可以从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破口中，能够大家都可以一起进到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应许之地。阿们，感谢主，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大哥。
谢谢听众，还有哪一位？我们请一分。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读起来就是丰富，而且是真实的，有它的真正的那个实质在哈、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听到，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那今天是在这第26节，那些破坏他的也正是吃他饭的人。刚才苏老师有提到是在若望福音第十三章18节哈，吃我饭的人也用脚踢我。在诗篇也有一句话，诗篇的41篇第10节，连我素来信赖的知心好友，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这个他素来信赖的哈，就像这两个王哈，这两个王也是互相在那个一起同桌吃饭哈，同桌吃饭，可是他们就是互相的也是踢来踢去哈，就是互相的用了很多的诡计哈，所以我们真的要就像在马太福音、马窦福音里面讲的第5章第8节哈。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需要神，我们真的需要神，我们实实在在需要神。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话语，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让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诡计的时候，我们不要掉入这诡计里面。但是我们的心是一直保持一个圣洁的心哈，看一下那个在罗马书也有讲到，罗马书第16章第19节的下半段哈，我切愿你们对于善事要明智，对于恶事要纯洁无瑕，对于善事要明智哈，对于神给我们的哈一切的善功，一切的善事。好，我们都要就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愿意哈，我们愿意去做。那对于恶事要纯洁无瑕，恶事我们要变得傻傻的。我们真的是对于恶事哈，我们就真的是让神哈，就是也让我们就是对恶事我们不要去碰它哈，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智慧的灵哈，去分辨什么是恶事哈，什么是 二十，那在前面的罗马书前面的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十一节，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那这两个王他们打来打去，他们互相施诡计，互相说谎。他们彼此是什么？他们被他们以彼此都被恶所胜，彼此都是都学了那做一个恶者的样子。我们要以善胜恶，我们不跟恶在一起。人说谎我们不说谎，人做坏事我们不做坏事，人做的不好的事对我们伤害我们的，我们要宽恕，因为神叫我们宽恕，我们就是宽恕，就是带着爱，就是带着祝福给他们，我们就是照着神的话，神的命令来做，因为像我们今天唱的歌，我们爱神，爱神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就是他神说对我们说的话我们都愿意做，那不是神所说的话那些我们就不要去参与。然后他们再看下面，就是两位君王都存心不良，同坐一桌，各说谎话，而毫无成就。那存心不良在那个智慧篇，我们看一下智慧篇第一章第四节，智慧，因为智慧不进入存心不良的灵魂里，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里。这写得很清楚，智慧不会进入存心不良的人的心里。就是你如果这个就像这个是不是清心的人，不是一个洁净的心啊，不是一个洁净心，他智慧是不会进入他的心里面，也不会他也不住进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内。这个就是被恶所胜了，他被恶所胜，那神的智慧就也离开他了。他们各说谎话，刚才我们也听到就是苏老师讲过说谎是认魔鬼做父亲，那这个说谎我们也知道，说谎好像盖锅盖，我听着盖锅盖，你一个还要盖，一个还要盖，一个还要盖，那这个锅盖万一没有盖好，如果漏了一个洞，那这个谎话就会跑出来。所以说谎其实是很不好的，就是你早晚都会露出马脚来，一定会露出马脚，何况这个在属神的人说谎的话更会露出马脚，因为神一定会把这个 让他给先露出来。你在黑暗的地方，在神是没有黑暗的地方，在黑你自己把黑暗认为说我这个藏在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可能这样骗了人没有人知道，可是神会把它翻起来，因为在神里面神都是光明，神说在神里面没有黑暗的地方，你要是愿意跟神在一起，那就不没有黑暗的地方，神所造的地方全都是光亮的。然后这边讲说必须等到所定的时期才有结局，然后第二十九节也讲了，到了预定的时期，这个到了一个预定的时期的时候，预定时期之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主会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看一下地茂德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第六章第十五节，在预定的时期使人看见这显现的是那征服唯一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所等待的就是神在他预定的时间，他现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我们也刚才也读到，就是人犯很多的罪，就是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也是很多的黑暗，很多的黑暗，还有很多的犯罪，就拿美国来说，美国在立国的时候是以基督立国的，然后以前的人，我们附近住了一个姐妹，她是八十几岁，她也讲到说他们小的时候根本就是门窗都不关的，孩子在外面也不用说看守的，随便他们在外面玩，然后肚子饿了就回家，那现在呢已经完全不是这个时代了， 一个孩子在外面到公园都要眼睛一直盯着他，好，都要看着自己的孩子，然后门窗不但关，还要摄像security 就是安全哈，很多很多重重的安全，就是整个社会的形态一直在改变，而且就是为什么会改变人心哈，最主要是人心的改变哈，人心的改变才会演变成现在这些罪恶，很多很多的罪恶的发生哈，就是神要来做他一切的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watch and pray 哈，我们就是在警醒和警醒和那个祷告中哈，我们看我们一直的我们的灵一直是跟主的灵在高高在上，就是跟神的灵是在一起的哈，我们是跟他连接在一起，我们常常读主的话，常常在圣灵内祈祷，常常跟神在一起，我们就跟神的灵常常是在一起，我们很多事情神会教我们去分辨，很多事情当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你问神，神会教你怎么会回答，神会给你会让你去回答这个智慧的哈，这个有智慧的话去回答，你就觉得不困难，当神给你一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容易就是完成了，感谢主，赞美主，有神一切都好，感谢神，一切荣耀归于神。
谢谢林芬的分享。还有哪一位在场？好，我们请何敏。
感谢赞美主。那个今天看着这一段，就是还在读历史啊，所以我比较偏重在历史的这个部分。就是在26节的时候，那些破坏他的那个是讲南方的君王嘛？南方的君王就是那个托勒密六世。托勒密六世把他真的是被他的等于说他的人民给背叛了。那27节呢，两位君王呢，他是在讲托勒密六世跟那个安提约古四世。那这两个君王呢，为什么托勒密六世不是已经被推翻了吗？但是那个安提约古四世有意栽培他，要捧他。那为了是那一个有一个就是他们互相还有一个那个目标可以打，互相打。也希望借着就是说把他的扶持呢，能够就是说让这两个国家能够就是说北方可以统一南方。可是呢这边就讲说两个是存心不良，同坐一桌各说谎话，就说虽然六世是借着他的四世的力量，但是他们其实还是在那个互相争斗。那在我们看历史上是讲说六世后来跟八世，就六世被推翻之后呢，是八世去做王，然后呢六世跟八世两个人就还是联合了，他们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那所以对了的还是把这个北方的君王给打了啊。所以在29节的时候，他在南征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不是六世，好像是八世，所以那时候这次是就是那个叙利亚第六次战争。我那个图我后来在我们在慢慢讲完的时候会把它补充然后再发给大家的。好，今天在看这个时候，反正就是历史上就发生很多事情。那给大家讲一件最近以后也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件事情，就是在8月11号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国，尼加拉瓜国他宣布自己是无神国家。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在他的国内铲除所有有信仰的。所以我的朋友送了一些图片，就所有的圣像被就是去涂漆啊，然后把圣像搬出来啊，丢到外面啊。这当然在对这个天主教比较是就是很明显的，因为他在天主教教堂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圣像，所以第一个就是针对的就是把这些圣像就铲除了。然后当然他开始就会破坏所有的这个传道人主教神部门在破坏中，所以教宗有发文就是请大家祈祷。所以我们也为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末世的那个征兆是也是就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靠近我们。他这3天参加那个撒度的讲习会，就感觉到说 好像讲的我自己的感觉好像讲的是就是基本啊，我们人本来就是要这样的啊，前进啊，要靠近神啊什么的，要接近自己啊，这基本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呢、啊、其实更深的，就是说我们还不接近自己，还不圣洁自己的话，那这个很难去面对这个即将要来临的一些对我们的挑战。所以当这个压力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很马上的回应，马上回应说我做什么选择，我的态度是什么，已经没有那个好像还说他想想那个时间没有了，就是当一个状况放在你眼前的时候，你马上的回应是什么。所以说很感谢主，就是在听了这个三天短期会之后，其实觉得说那个心情是蛮重的，蛮有压力的，因为确实就是感谢主啊，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去面临到，我们去经验到主要讲的这个他要再度来临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福分，可是我们能够承担这个福分吗？就是求主怜悯，求主带领，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何勉的分享。我们线上有感动的兄弟姐妹们可以举手，我们请徐云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我想分享一段圣经，在殉道篇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在思高版里是这样讲，往昔所有的将来会再有，昔日所行的将来会再行，太阳之下绝无新事。我就感觉像我们最近在查经一样，就是查这南方的王和北方的王，就是一直在打，好像一会儿他强盛，一会儿另一个又反败为胜，然后就是这样在周而复始的，你打来我再打回去，就是一直在征战。那就像圣经所说的，就是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是说日光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就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好像跟那时候有一点像哈，就是因为也像主在马窦福音24章中说到那时的时候必会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到处有瘟疫饥荒地震战争，那这是必须发生的，但不是结局说你们不要惊慌。那现在看现在这个世界好像就在不断的应验这些事情，很多我们都开始经验了，那过去都是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都开始经验了哈，就是包括全世界在各种各样的瘟疫中，好像一个消掉了又来一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那还有饥荒饥荒现在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消息，他是说什么呢，他说现在欧洲那边就是面临着非常热的天气，那这个热的天气导致它的水源就很缺乏，就有一些河都变得干涸了，干涸了之后呢，河底就有一些石头露出来，那石头上就刻了一些过去的人所刻上的，说如果你们见到这个石头预告着饥荒就要来临了，就是叫饥荒之石哈。那我当时看那个他把那图片什么也都放上去了，就是说现在就是干旱会导致饥荒的来临。其实如果圣经上明说就是瘟疫饥荒地震战争，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接踵而来了。那今天看到这个南方的王在和北方的王之间的征战，刚才何勉姐说的那一段呢，我也去查了，他就说在北方的王得胜的时候呢，他把南方的王掳过去，就是那个托勒密六世。掳过去之后呢，但是埃及就重新立了个王，就是托勒密八世，就是托勒密的兄弟。那当北方的王一看他还是想要控制埃及的时候，他就想再把托勒密六世扶持起来，所以他又把他派回去。他的想法就是让他来执掌权，跟他就合作。可是最后这两个兄弟又合起来，就是又去共同去反抗安提约古。那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当时何明姐在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跟现在的世代真的是很像哈，好像这君王就是这样哈，你跟我结盟啊，我跟你合作，然后两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哈，后来又变卦，然后又变成共同去反对另一方，就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这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那我自己也想在这里边好像不管是南方的国还是北方的国，那我们身在其中，其实都日子都不好过哈。即便是他打胜了或者是打败了，都不是很好过的日子。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真正的是受苦的都是这些百姓。那在这个过程中，那天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一句话，就是在启示录的第5章那里要开印的时候，就看到了那只羔羊，然后第9节那众圣徒他们就唱新歌说，羔羊你是配拿书卷的，配揭开七印的，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忽然之间里边有个感动，我说主耶稣他用他的血把我们赎回来，买回来，是归给了一个国，这一个国就是天上的国。其实以前也看过一个说法，说基督徒从一信主诞生以后，他的身份就是有双重，一个是属地的，可能我在这个国你在那个国，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天国的子民他把我们赎回来了，让我们是归给谁呢？就是归给神的，那成为国民，就成为这天国的子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就是我就想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若我不明白我还是一个地上的居民，世界的国度的看法或想法去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能我就迷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无所适从了。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像都说自己的道理，那究竟真正的理在天主那里，因为他是真理，主耶稣他是真理，那可能我就要回到主那里去看看主究竟他怎样说，那我的祈祷该怎样祈祷，该怎样来看现在所发生的事。那主说不要惊慌，那真的是就不惊慌一切就交在主的手里。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海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刚才就是听了苏老师带领的查经聚会，还有参加了前3天的就是撒都先知的带来的讯息，就是我内心有很深的感动，就是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是一个罪人，天主借着最近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我要悔改。其实他一直是在利用一些事情在历练我，他知道我的眼里面其实就是我一直是在拜偶像，在拜各种偶像，然后听了特别是最近就是今天的查经苏大哥讲的，就是我们要去就是洁净自己，要圣洁自己，然后让我自己意识到我是一个淫妇。我一直其实我就是天主在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其实我以前在读旧约，我就在想以色列子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你为什么就不能会像天主这么爱你们，你们是天主特选的子民，为什么你们就一次一次的让天主伤心呢？其实我现在明白了，我就是那个以色列子民，我就是一直是在拜偶像，我一直在拜偶像，
我拜完这个偶像之后，我就去拜别的偶像。但是天主没有放弃我，天主让我看到，只有他是我的主。我从任何人身上都得不到我想要的那份爱，只有天主是满全，能够满全我的爱，我想要的那份爱。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天主，到底是谁。我以前也有些疑问，耶稣跟他的门徒相处了3年半，为什么他的门徒都没有认出耶稣是谁来？我现在也明白了，我也就是像跟他的门徒是一样的。我也进教快4年了，我没有把天主当作真正的主去朝拜，而是好像把他当作是一个理论。但是今天他就是跟我说你要悔改，因为时期已满，你就真正的信从福音吧。耶稣他也告诉我说你是有丈夫的，但是我就像是一个淫妇一样去拜偶像，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就是没有把他当做真正的我的丈夫。箴言5:8也说，归向上主，不要延迟，不要一天一天的拖延。但是我却是没有珍惜天主给我的恩宠，浪费了天主给了我的这么多的恩宠。但是他没有放弃我，他一直是在历练我。他最近通过他拿走我心目中的偶像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痛苦，每天都为了那个偶像而痛苦。但是天主就是借着我所崇拜的偶像，他告诉我他不能给你带来什么，他只会给你从你身上索取，跟你要东西，但他不会真正的去爱你的。所以我后来现在才发现，包含到了此时此刻发现我是不忠的，我不是忠信的。我以前读圣经就好像是在读一本书，好像那本书是个教科书，但是它跟我生命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明白，它是活的，它是活的。所以我特别想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从来没有过的想要认罪悔改。我以前为别人祈祷或者为自己祈祷，包括今天早上我也在问天主，我在问耶稣，为什么我听不到你跟我讲话，为什么我感觉你离我好远。他今天告诉我，因为你是不洁的，因为你是不忠的，因为你是一个淫妇，我怎么跟你讲话。所以我要认罪悔改，感谢天主赐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悔改的恩宠，让我还有机会认罪悔改，让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不忠的，自己是淫妇，自己在拜偶像。求主怜悯，感谢主，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海芳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最后一位家章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让我这个时间来参与这次的聚会。刚刚苏大哥所读到的达尼尔书，我们也知道那吃他饭的人举脚踢他，我们知道这在圣经里面指的是亚松。那在圣咏的第41篇，达沃也这样子说， 他讲的是那个他的参谋，就是阿喜托菲尔。苏大哥也讲到若望福音的这句话，指的是耶稣之语对于这个犹大士的。那感谢主，其实在保禄的哥林多人前书第11章的29节，我们应该要审查自己，然后才可以吃这个饼喝这一杯。因为那吃喝的人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所以不管我们是跟大卫吃饭，跟厄匹法乃吃饭，或者是跟耶稣一同吃饭，甚至我们现在也在主的面前吃他的圣言，我们若没有分辨自己，若没有审查自己，那就是在吃自己的罪。所以我也特别从这个马加伯下第5章的第19节，上主并不是为了圣所而选择的国民，而是为了国民而选择的圣所。是的，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把许多事情主要跟次要的把它搞混了。所以我也因着这句话，我也提醒我自己，我这样子对上主说：上主啊，我们不是为了吃饭而选择的聚会，而是为了聚会才选择的吃饭。上主，我们也不是为了聚会，你不是为了我们的聚会而选择了我们，而是你为了我们才选择的聚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特别为这一次许多东南亚国家的许多年轻人，他们被骗，被骗到柬埔寨，被骗到辽国很多地方，被监禁，被毒打，被贩卖。他们原本只是想要找一份待遇的有好待遇的工作，但是这些受骗的很多人都是因为是自己的相信的朋友，他们就去了。是的，主，他们也被他朋友举脚被踢了，被踢到火坑。所以我们请求主，希望借着这次联合国的行动，能够把这些做这些不合主旨意的，在败坏中的这些主谋，主啊，请求你让他们了解，也让他们悔改，也让那些在受苦当中的年轻人能够得救。感谢主，阿们。
谢谢每一位分享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诗篇第19篇第14节。耶和华我的磐石，主耶稣是磐石，就是不动摇的。现在一切都被震动了，唯一不会被震动的就是磐石。好多的话都开始不稳靠了，唯有主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就是圣言，就是道，就是主耶稣。我的救赎主啊，他来救赎我们。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前蒙悦纳。他愿意我们属于他。经上也说，因为我是圣的，为此你们也要是圣的。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我的面。他是圣的，他给我们的生命是圣的，他愿意我们是圣的。在他的圣洁中，我们不能够说口是心非的话，我们不能够心中有各种败坏的诡诈，因为 他给我们的生命是圣的，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要亲自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带着盼望求神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口，好使我们口中的话不是虚妄的，是真实的，发自我们的内心，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恳切的祈求，献上我们真心的悔改，好使我们的心被他的光照亮，被他的话洁净，被他的灵充满，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他面前蒙受悦纳。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谢谢你，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却因着不洁的四周而不知道什么是洁净的。唯有你的光照亮了我的心，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让我知道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想了不该想的事。主耶稣，谢谢你光照你所爱的，谢谢你管教我每一个你宝血赎回来属你的人，求你不要让我们上网，不要让我们迷失，求你给我们机会，再一次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再一次将悔改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悔改。是的，主耶稣，我们不再骄傲，不再固执，不再犯罪，我们盼望愿我们心中的思念，口中的话都悦纳你的心。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里，你是磐石，你的话不动摇，愿我们所说的话也不改变，我们向你说是，是就是是，在你内只有一个是，你的是要成为我们的是。主耶稣，你是磐石，你给我们的生命也是坚固的石头，是活的石头。是的，主耶稣，愿我们的生命不再摇摆，我们的生命是安息在磐石上，安息在你的爱内，安息在你神奇美好的作为里。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可以有两位祈祷，请要祈祷的有丽芬还有丽蓉，请丽芬先。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你来洁净，从我们的灵里面洁净我们。主耶稣，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洁净的灵来跟你亲近。主耶稣，人非洁净死，不能见你的面，不能与你亲近。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靠着你的话，主耶稣靠着你的灵，主耶稣你就帮助我们，一直洗我们，一直洁净我们，不断的洁净我们。我们愿意，我们要在渴望中愿意洁净，主耶稣愿意被你洁净，愿意被你一次一次的在你的爱的惩戒中而知道自己还不洁的地方。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你给我们的灾难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有灾难常常是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需要的是你从你而来的智慧，从你而来的属灵的知识和启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常常的供应我们，你是那供应者。主耶稣，你是那避难，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主耶稣，我们听了你的话而能做又能实行的，就是在磐石上。主耶稣，就站在你的磐石上，风吹雨淋也不会倒。 主耶稣那不站在牌子上，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的，风吹雨淋来的时候就被吹垮了，而且垮得非常的惨。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是站在你磐石上的，你的子民，你爱的，我们也爱你。主耶稣，我们愿意一直遵守你的话，一直被你接近，一直到见你的面。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大大的摇动，大大的清洁，来接近这属于你的人，属于你的子民们，属于你的圣灵们。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主，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丽芬的祈祷，我们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祈祷。
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不离不弃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包容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含忍，谢谢你这样的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们。主耶稣，在我们不知道怎样寻求你的时候，你就借着你的先知，借着你的仆人，含忍的一次又一次的教导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悔改。主耶稣，我们愿意，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主耶稣，求你赐给我和你的众儿女们谦卑的心，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主耶稣，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灵。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灵。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所有那不合你旨意的，那仇敌撒在我们生命中的败子。主耶稣，我们坚决不要。主耶稣，我们有的时候眼睛被迷失了，看不见。主耶稣，就求主圣神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那污秽的，那不洁的，那不合你旨意的。主耶稣，我们渴慕跟随你，我们渴慕跟随你。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渴望而又渴望的等待着我们，渴望又渴望的不舍弃我们。主耶稣，等待我们回头，等待我们改过，等待我们能够走向你。主耶稣，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耶稣，谢谢你一个又一个的把我们带到你的生命中。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你的面，让我们能够体悟你的心。主耶稣，带领我们，喂养我们，茁壮成长。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呼求你，主耶稣，我们呼求你。主耶稣，拉着我们的手，拉着我们的灵。主耶稣，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更有力量的，主耶稣，只跟随你前行。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所有的感谢、赞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不要舍弃我们，求你圣化洁净我们。你的荣耀降下来时，求你不要忘记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进到你的荣耀里。是的，主耶稣，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做。是的，主耶稣，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遵行你召叫我们所做的事。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快快的让我们的生命被洁净，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让我们的罪被你宝血洗净，让我们在你震动的手醒悟过来， 让我们在你圣神的火中被炼净，让我们的杂质被烧掉，让我们的生命就像金银宝石在你圣洁的火中得以精炼。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错掉了这重要的时刻，你要亲自来拜访你爱的人，你要来拜访我们，我们不要错失。求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来准备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能够醒悟的准备好来迎接你，迎接你进到我们的家中，进到我们的聚会里，进到我们奉你名聚在一起你的教会，进到我们的心中，进到你的圣殿里。我们的身体也是你的圣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荣耀中来认识你。主耶稣，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也带着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深深的渴望、祈求、感谢、赞美、敬拜都呈现到你的圣宝座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麦克风，一起用舌音语言之恩祈祷。巴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谢谢每一位见证分享祈祷的以及参与的兄弟姐妹们，感谢赞美主。我非常非常诚恳的愿意呼吁，也邀请你们把撒度的这三天的聚会好好的听，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在祈祷中听，用心的听，你会得着神的恩典。如果你记得不清楚，你可以再听一次，我自己都决定要再听一次，我已经把第一天的又重听了一次。愿我们好好的珍惜主对我们讲的话，珍惜，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要知道主要做什么。主要做一个伟大神奇美好的事，就是让我们进到他的荣耀里。我们必须要准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让我们寻求主的面，就像我们一生岁月里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热切，要非常非常热切盼望的寻求他，这是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事。让我们热切的寻求他，你会是蒙恩有福的。为什么要这样？你听了这三天的讯息，你会深深的明白。我明白了很多很多的事，有很多很多的事越来越清晰，有很多很多的事我也明白了，主跟我讲了很多的事，让我更清楚的知道主的心、主的旨意。这是蒙恩的，所以非常非常鼓励你，非常非常鼓励我们好好的听这三天的讯息。这三天的讯息都发到我们的群里去了，有可以看 YouTube 的连结，也有不能看 YouTube 的可以听那 MP3 的档案，都在我们很方便用手机用电脑就可以听到。如果你没有，你可以问一问你知道群里的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可以愿意一起来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